今天有42个提问，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网络同修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他说我在世界各地的几个主要净宗学会及道场中啊，都帮我母亲立了牌位，这样几个地方啊，在做三十七念时可以继续帮助我母亲回向，直到她往生西方为止，这样可以吗？你这是一份孝心啊，亲人过世了，在道场啊给他立牌位超度啊，这是个好事情。可是这个里面你要细心想想，它有个道理在里头啊，怎样才能将这个超度法会得到真正的利益，必须要你自己跟道场合作。如果道场超度，你的心行跟道场所作所为不如法，那这个效果就很差了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最好呢，道场里面这些佛事你必须自己去参加啊。佛事当中真正得到感应，跟密宗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叫三密相应啊。参加超度佛事的时候，我们的心跟佛心相不相应，我们的念头跟佛的念头相不相应，我们的行为跟佛的行为相不相应。如果相应，效果就非常殊胜啊，所以有很多超度效果并不是很佳啊，就是什么呢？做表面的佛事，自己没有真正的修这个忏悔法啊，真正的这个依照佛的教诲呀去做啊，所以这个感应呢就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所以最殊胜的这种超度方法，请法师，因为你仪规不懂的，甚至经不会念啊，请法师超度是他带你念，你自己家亲眷属在旁边认真的照这个经文去跟着他念啊，这个效果就非常殊胜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第二，他弟子规的讲课中提到，父母生下小孩以后，其中一方啊因辞去工作，在家全力以赴教育孩子，至少到三岁为止。孩子教育要从胎教开始，所以从怀孕起就应该停下工作，一心清净念佛。请问这样做对吗？他说很对，很正确啊！现在能这样做的人太少了啊！在古时候，我们知道做得最彻底的最圆满的就是周文王的母亲啊，你能够效法的是吧，这大好事啊，也许你的孩子将来就是圣贤啊。第三，他寺院为了建设大做佛事，各种佛事价钱不等，请问是否合乎佛法？佛法里头没有建寺院，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建过寺院，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佛讲经说法都是在野外树林底下啊，所以没有啊这些房舍啊。那么这是你问合不合佛法，那就很难讲了啊。 但是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佛法就建立寺院，这什么道理呢？中国的风俗跟印度不一样，中国是帝王把佛法请到中国来，那请到中国来之后，这个皇帝都是法寺的学生，那么皇帝住在皇宫，怎么能够叫老师住在野外？这是怎么讲都讲不过去的，所以也建宫殿，佛教的寺院的这个建立形式跟皇宫是相仿佛的，那么这是尊师重道，但是从前这些宫殿呢是国家拿钱的，也有长者居士，他们把自己的土地田宅布施给佛教，建立道场，那么在以后也有一些出家僧人，自己去化缘募捐建立个道场，这个也有，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个不要勉强，勉强就不好了，佛陀的精神我们要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帮助别人自己先要做到，自己都做不到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像这些地方呢都要多去想一想，我们这个见寺安身，弘法立身呢就如法了，否则的话呢就不如法，他底下还有问题，他说尤其这一次四川大地震，寺院的许多居士每个人都出钱来写超度超拔书挂牌诵经来超度那些亡灵，若直接把钱寄到灾区援助是否更好？做这些佛事是否应是义务的？那么这个就要看各个道场啊，这个道风不相同啊。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认清楚，现在时代是民主自由开放，只要不触犯法律，他都可以做那么是义务去做还是收钱去做呢？这个是寺院自己决定那么像我们在汤池做这个护国卸灾法会我们就免费的一会人太多了，听说寺院里面也收一点钱收的不多这个事情呢我之后才知道知道之后我也不干涉总而言之，我们做佛事的这一些法师们我们是义务的那么道场因为这个发挥的时间很长，700天也许收一点费用做道场的补助也情有可原我不是道场的主持我不能管道场这些事所以我们也尊重道场总的来说呢，这是佛法当中常讲过人因果，过人成道这就对了第四个问题，他说某居士的借着一个寺庙的好名声，做不如法的事。以前听法师说，见到不如法的事，要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弟子规》上也说，扬人恶即是恶。 可是他们不仅欺骗了信众钱财，有些人呢是有病有事去求治的，在他们那里一定会耽误。请问见到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做？见到这些情况啊，你可以去单独劝导这些当事人啊，他去求治病啊，啊，或者是一些疑难的事情，想求佛菩萨帮他化解，你应该告诉他啊，应该开导他啊，哪些道场可以去啊，哪些道场的时候他不太入法了，这就最好让他自己去斟酌就好啊，我们也不要批评呢这些是非善恶啊，好好修自己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像这治病这些，那么过去山西小院这些光碟呢可以是很有效果啊，很值得做参考啊。那么对于消灾免难呢这些也都很多啊，可以参考啊，可以学习地方很多啊，自己斟酌办呢就可以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近日在本地新建一座念佛堂，但许多居士在斋堂中这个食用大蒜，那么且有已持五旬戒多年者，亦受劝食，居食大蒜与醋，或者可以防瘟疫。请问，请这个老法师开示：五旬蒜食是否为戒？是否有不用破戒而能除瘟疫之方法？五辛它不算是戒啊，在佛法里面呢，五辛是属于遮戒啊，它是预防的啊，所以我们也晓得，但是开源很多，为了治病或者为了防止疾病可以啊，但是这个用的量，只要量不够啊，这个都是可以开的啊，就是跟个酒一样，比如说你有一斤喝一斤酒的酒量，你只喝一两，那就没问题啊，不会出事情啊，酒也是属于这些啊，所以佛法了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每一条戒都有开遮持犯啊，这个一定要懂得，不懂你就没有法子持戒了啊。有的时候开戒的时候你不开也是过，也是错误啊，不可以开的那你开了那也是过失啊。所以像现在防止这个疾病呢，大蒜确实，大蒜跟醋是有这个效果啊，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啊。那么佛对这个有没有开源？有开源啊，酒的开源是最多啊，因为中国这个印度也是这样的，用酒和药啊，用酒做药引子很普遍啊。那么在这个用法的时候都可以开啊，还有是做佐料。做佐料可以开啊，因为你一定要懂得佛制这个戒律用意在哪里啊。五辛这里面有葱有蒜啊，这个蒜有大蒜啊，有小蒜，我们在教头小蒜啊，有洋葱，有韭菜啊。那佛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吃呢？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生吃 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啊，那你吃了不发脾气，没事吧？啊，这个东西你它刺激你的这个肝火。熟吃呢，这个东西啊，容易引起性冲动，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特别对于这些年轻初学，啊，那么你增长你的烦恼嘛，所以让你避免。啊，可是你用的量很少，达不到这个程度，还达不到这个刺激，可以。啊，那伤风感冒啊，这个大蒜也很有效。啊，其实我们常吃素的人，啊，尤其是南方人，对这个大蒜呢很敏感，太辣了，你吃不下去了。啊，那山东人呢，他们吃成习惯，从小他像吃花生米一样，啊，而且能吃的很多。啊，我们南方人不行。啊，所以要知道。做药用行啊，这个懂得就好啊，但是它是啊，这个做预防是有效果的啊。如果是贪吃的时候，吃的量很多啊，那就产生作用了啊，这个对你就没有好处啊。所以佛制定这些戒律，都是帮助你断烦恼长智慧啊，这个用意非常之好。下面他附带的问题，他佛灭度之后以戒为师，什么是戒？什么时候要持戒？什么时候可以开戒？这个你要读这些戒经啊，甚至你还要去请教啊这些法师长老，他会告诉你啊，这是一门大学问啊。什么时候要持戒呢？无时无处不持戒，一切时一切处啊，我们都应当要遵守戒律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那个戒律我常常讲啊，戒律的根在哪里呢？根在弟子规。所以诸位千万不要把弟子规小看。现在在家学佛，十善业道做不到；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啊，沙弥律仪是佛门的小小戒。啊，那么弟子这个十善业做不到啊，就三规五戒都是假的，你都做不到啊！受了做不到啊，那是欺骗自己，又欺骗佛菩萨啊！这个行为啊不好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我们也是想了很久啊，很多年呐，啊，才恍然大悟啊！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现在做不到？从前人从小就学弟子规，所以才有家教啊！啊，这个家教里面是伦理、道德、因果啊，就弟子规、感应篇啊，这是古时候啊，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必须要学的。谁教你呢？父母教你，你家里面的长辈教你啊，所以他都懂啊。都明白 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一代了，这一代人很悲哀呀，生在战乱的时代啊，清朝亡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接着是八年抗战，所以整个社会啊大乱了啊，于是之后啊，中国这个传统的教育就没有了，再也看不到了啊！那么现在学佛，十善业道摆在面前， 做不到啊，所以这是有原因的。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只有补习啊，啊，把从小没有学过的现在认真补习啊，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在三规五戒，在沙弥戒，我们能做到这个，那就是现代的圣贤啊！不要再往上面去，往上面去做不到了啊！能做到沙弥律仪，就是现代的圣贤了啊！那我们学教呢？无论学哪一门的时候，还是会有成就的啊！这是根，没有这个根呢，学什么东西都不能成就，变成什么？变成佛学，不是学佛。啊，所以你学到之后，你能讲，你能说啊，你能著书啊，但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还是循着你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也就是说造业，还要受报。啊，佛法真实的利益呢，你得不到。啊，得到真实的利益了，一定要懂得以戒为师。啊，还有一条，以苦为师。啊，你不能吃苦，你没有法子受，没有法子受戒。啊，所以戒律吃得好的人，他一定能吃苦。这个戒律才能产生效果啊！持戒的人目的在什么地方？目的是在得定，就得清净心，这个要知道啊！持戒目的是得清净心，得清净心的目的是什么？开智慧啊！智慧开了啊，才能解决一些问题啊！所以因戒得定呢，因定开慧啊，这是三无漏学啊，必须要知道的。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这两年身体不好，最近呢学习诵地藏经，可是越念呢心越乱啊，越乱呢越害怕，他说我的心里充满了仇恨，是无来由的仇恨，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恶念啊！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念佛真的有好处吗？人家说念佛心会静，为什么我越念呢心就越乱？念佛确实可以帮助你啊得到安静，那你得不到呢？啊，你看的是其的相反的这个效果呢，是因为你念的不得法啊。所以佛教导我们，念佛首先把《弥陀经》呢念一遍，或者念三遍。如果你的杂念太多，一念七遍，这是什么道理？定心啊！念经的方法是定心，心定了以后啊，再念佛啊。念佛功夫到了，它就能产生效果，把你的烦恼习气啊压住，就能扶得住啊。烦恼习气扶不住，是功夫不够。啊，你不要怀疑，念佛确实有效果，真能帮助你。啊，你试试看，念佛之前的时候，先把《弥陀经》念几遍。啊，总是要让心神定下来，你再去念去，啊，会产生效果。下面第七题，就是近日台湾某法师到吉林讲法。提倡用祈愿单，积极提 这个倡导1000万人念佛，每个人念佛圆满，写下地址、姓名、日期及个人祈愿之事，交回给该法师的寺院，寺院于1000万人念佛圆满大成日，将邀请世界各个高僧长老举行盛大法会，并说必有菩萨圣僧与会，凡参加者能和菩萨圣僧共结法伴，恳请老法师为愚蒙众生指点迷津。那我们听说呢，这也是一桩好事啊。可是实际上真正念佛了是自己的事情，不一定的去凑这些热闹啊。最重要的前面讲过，念佛要念到心地清净，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行完全相应，才能得真实利益。那所以你必须要依据经典。那念佛法门在什么样的经典传呢？大家都知道，三经一论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啊，这是三经。一论就是往生论啊。那么在于再要是这些东西看不懂的话呢，那我介绍你，你读印光大师文钞啊。印光大师是近代人，虽然用文言文写的，他写的很浅显啊，多念几遍呢就念懂了啊。特别是后人把他攒集的印光大师精华录啊，你多看看呢，你就懂得怎样去念啊，怎样才能产生呢殊胜的效果啊。那么佛祖师教导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他不主张做大法会啊，也不主张建大道场啊。印祖常常教人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小道场，人数少啊，同修不要超过20个人啊，这个样子小道场维护很容易啊，你不需要去化缘，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道场的经济问题，有2-3个护法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心才定啊，心定心安才能如法啊，才能得真实受用啊。这些道理啊都要懂，人太多了，人多决定就杂乱啊，会影响你念佛的清净心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人也多，那是法会啊，法会人多热闹啊，殊胜了啊。佛法讲的真正殊胜是清净心，几个人得清净心啊，几个人烦恼轻，智慧长啊，这是功夫成就啊，不是人多，不是人哦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的。下面一个问题是，最近听一位老法师说，不吃晚饭的原因是锅碗瓢盆呢发出的音声会使卧道众生很难过啊，他们爬在这个锅碗上吐唾沫，想吃东西但吃不到，很多人生病啊也是由此而引起的。如果需要吃晚饭，可以轻轻地吃，不发声音就好。我听到这番话，很想啊这个跟随做法，但是每日上班早出晚归，唯一做饭的时间只有晚上，请问应该怎样做才好？你平常晚上怎么做你就该怎么做去啊，你也不必学这些啊。 这个说法佛门里面是有啊，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原因啊。真正的原因呢，是为了你健康长寿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小时候家里老人也说，也告诉我们啊，早晨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啊，越晚上吃得少啊啊，晚上不吃的时候也非常好，晚上不吃可以吃一点水果啊，这个喝一点饮料啊，这是对于健康长寿有帮助啊。那么晚上吃东西的就锅碗乒乓碰碰的声音呢，这鬼神就这也有一说，佛门里有这个说法，那不是主要原因啊。主要原因的时候是身体健康啊，身心健康。现在的饮食很困难啊，真的是像无量寿经上讲的饮苦食土啊。为什么呢？众生没有福报啊啊，所以饮食啊都不是健康啊。你看现在有时卖有机蔬菜啊，真的吗？不见得是这样，这现在的骗人的事情太多了啊！饮食卖饮食的欺骗人，卖药的欺骗人，太可怕了。那在古时候欺骗人的有啊，可是饮食人不会骗人啊，医药不能骗人啊。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了啊，所以我们。想象自己不能不修福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才是这一生唯一正确的方向目标。请问大藏经四一部里面经典可信吗？要怎样才能判断某部经不是伪经？现在大藏经很多，我们应依照哪一部大藏经来判断？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过去我也问过李老师啊，老师告诉我要以古代的大藏经为标准啊，那古代大藏经最晚的一部啊，就是乾隆大藏经啊，距离我们现在200多年了啊。为什么古代这个编辑大藏经的，他们非常慎重，而且真的是不敢讲正果，他真有修行，就有修有学。啊，有德行，有学问，有修持，啊，这样的人呢来把关，所以这个可靠，啊，那现在新编的藏经就靠不住了，啊，这里甚至有人情啊，这个人跟我朋友好，哎，你第一个写几本书，我把你编进去，啊，这就很有可能了，啊，那我们初学的人没有办法辨别真伪，没这个能力。啊，所以老师给我讲，用古人的看古人的藏经目录啊，古人的这些经典，这个经典的标准啊，这样就不至于有过失。那学经教呢，基础的经教是帮你奠基打基础的啊，可以选个10种、20种、30种都可以啊，但是初学呢一定分量是很小的啊。一部经多长啊？像般若心经260个字，那它就是一部经啊。很多经呢不超过300字的啊，这是我们初学经的时候老师 在阿含部、在经济部里面给我们选，啊，确实选了也将近有三十部。啊，那么我跟李老师时间不是很长，啊，学这个基础经典的时候，最初第一个阶段，我没出家之前学了十三部，啊，一个月学一部，这进度很快呀、啊。啊，十五个月里面呢，我学十三部。啊，那老师的标准呢，是一定要能够上台讲演，啊，这个东西才算，才算你学成了。啊，你没有上台讲演的时候，这个不算。啊，所以他的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了。啊，不是叫你做到，要求你上台能够讲得不错，他在下面听，听得点头，啊，那你就算通过了。啊，所以我学十三部啊，在出家。出家时候教佛学院，佛学院里一个学期才教一部，啊，那一三年的时候呢，我才用六部，我学了十三部，我还有一半用不上。啊，所以以后我常常劝有人发心出家，先学经教，学好了再出家。出家之后就不容易学。啊，所以在家的时候，你有这个时间，有自由，有选择，你学好了之后再出家，啊，出家之后教佛学院去讲经，啊，这样好，啊，不受限制，啊，可是这个呢是基础，那必须还要有专攻的，啊，要学一部大经专攻。啊，所以以后我去出家之后我再去找老师。啊，我说我学的底子不够，不够坚固。啊，希望在老师那学一部大经。我那时候选的《法华经》，带了好像有十几种注解。啊，带到台中，啊，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正在讲《楞严经》，他就告诉我，法华跟楞严分量相当，啊，内容都是这个大乘教，啊，也都算是一乘教，啊，他说我没有时间呢，来教你这个这部经典，你就跟着听楞严好了，啊，所以到台中临时就改学楞严经，啊，但楞严经说手头上没有参考资料。赶快去收集，这得到香港智开法师的帮忙，啊，他在半年当中差不多也给我找了20多，啊，而且都是现场书，啊，都是善本书，这是无量的欢喜，啊，那么这一部经老师讲了三年，啊，我在台中三年完成这部经，啊，这算是我一生学经的基础，啊，这一部经的基础，我回过头来看《法华》，我就能讲，啊，看《华严经》呢，也想讲，有点害怕，啊，因为《华严经》开头全是表法的，很不好读，有11卷，太长。啊，所以李老师讲华严经我就听，我听一卷，啊，看他老人家那些东西怎么个讲法的，啊，一卷听完之后啊，后面我就不要听了，我可以讲了，啊，所以古人讲啊，这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我这一部楞严不是真正通啊，大概是一半，啊，可以能够达到个60分的样子。但是对许多大乘经教我就有办法了，啊，我自己就能够学习了，啊，所以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就讲了楞严，啊，讲了四个月讲了1/3没讲完，这四个月，啊，在九龙讲2个月，在香港讲2个月， 啊，因为那时候签证，台湾到香港的签证最长的时间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签证到期了，我就回台湾去了。啊，第一次到香港，啊，也讲得很成功。啊，所以这个一事不灵，可以不必去学。啊，需要参考的呢，自己可以看一看。啊，因为古大德把他提出一事部的时候，这个里面是这个内容都是好的，没有违背佛陀的意思。如果违背佛陀的意思，他不会收集在这里头。啊，但是是不是佛说的，就很难讲，因为他找不到这个翻译的人的这个根据。啊，所以摆在这一步啊，可以说都是好东西啊，可以做参考。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老法师劝勉同学每晚呢8:30念1000声观音声号，回向世界各地消灾免难，请问世界各地同修应按照中国晚上8:30时间念观音菩萨，还是当地时间？当地时间就可以了。啊，只要大家一起念，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全球每一天这么多人念佛，念观音菩萨声号就不中断。啊，这样子好啊。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是马来西亚的漫画家，3年前画了一本阿弥陀佛传的彩色漫画本，以印刷流通，现在希望依净土三经充实内容，请教。底下他有6个问题。第一个是观经云，七宝池的水是由如意珠王生的，共分14支，请问是否指水好像喷泉一样，从珠王喷出14支，每一个七宝池的中央都有一个如意珠王吗？这个事情你可以参考古大德的这个画册啊，我见过啊，古大德画的是，他是用工笔画的啊，没有彩色，是工笔画的，是木刻版本啊，有流通啊，可能分量比较少，我从前看见过啊，可以提供给你做参考啊，确实每一个七宝池里面都有这个如意珠王。第二，他说既然极乐众生和阿弥陀佛都一模一样，为何在观经里世尊对观音世至法相的描述又和弥陀不同？佛的跟我们介绍的不同。那古大德的时候，这些图画里画的也不同。这个不同，要知道，是随顺我们世俗制作的，没有到极乐世界。如果到极乐世界，那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地方众生会感到很惊讶，那都是一样的，哪个是阿弥陀佛了，哪是观音菩萨了，啊，哪个是刚刚往生的人啊，啊，他确实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四十八愿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啊，确实是一样的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心平等呢，相貌就平等了，没有一样不平等。那怎么分呢？不需要你去打这些妄想，你只一见到自自然然就认识啊，一个都不会差错的啊，是啊，灵性的感应啊，不会有丝毫差别啊，不会有丝毫错误啊，所以我们一般做这些极乐世界变相图啊，都是用我们这边的人画啊，你看出生往生的时候这画得很小啊，坐在莲花里面啊，也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啊，他都是这样的画法啊，这个是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着想的啊，到极乐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啊，极乐世界真正极乐世界是我们这边的画家画不出来的啊，也就是我们的意识性没有办法知道真如本性里面的啊这些实相真实相啊，你想描绘它了，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经常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怎么画法啊？所以这些真相啊，不能不知道。底下他一条是建筑和衣服能否化成现代化啊？因为都是随心所变的，现代人往生有的可能不太喜欢穿古装或住古代宫殿，理论上极乐世界是否应该也有现代的洋房和现代化的衣服？你想的很好啊，确确实实相随心生啊，可是到极乐世界我们想想应该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现代跟古代呢？啊，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极乐世界是不思议的法性土啊，到那个地方人还有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主说没有了，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换句话也没有古今，也没有内外，也就是时间空间呢，都突破了啊，那个佛也这个身体啊，居住的宫殿啊，佛师你说是什么样的形象？有没有一定的形象？啊，没有。那你就晓得在那个境界里面完全是随顺自信啊，他没有想到我要穿个什么服装啊，阿弥陀佛是古装，那我们现在穿着能跟阿弥陀佛能相应吗？我们有这些念头啊，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不能去，去不了啊！ 啊，你妄想执着太多了，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条件？清净心，清净则途径。啊，我们念佛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才跟极乐世界相应？经上跟我讲得很清楚，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样才能往生啊。如果我们有这么多的念头啊，这不能往生。你即使画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是一个好事情。你在你宣传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你这些这个念头很多啊，这个分别执着很重，障碍你往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关于画画。啊，我介绍你一位画家，啊，台湾江一子居士，他画了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也画了一幅地狱变相图。啊，地狱变相图里面确实有古装，有现代装。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没有办法画，完全用白描，没有着色。啊，这个毕竟他是一个佛教徒，啊，他对于经典有相当的切入，啊，这些是他也是个画家，你可以有这些问题，你们在一起磋商，啊，我相信对你。会有一些启示啊，那么底下的问题呢，我就不再答了啊。我介绍你一个朋友啊，你去找他去研究这个事情啊。那么他的问题我念一点啊，不必解答了。他说：“大家和弥陀一样，如果我突然想穿高贵的西装。”啊，那他要穿晚装，那么我们的衣服立刻跟佛就不同了。那极乐世界的大众不就有各种不同的衣服和形象了吗？哎，这就把极乐世界变成娑婆世界了。啊，确实，你从极乐世界掉下来了，你回到娑婆世界来了。极乐世界大地是琉璃。请问琉璃是指水晶还是指翡翠？我们这个地方的切宝没有办法跟人比，只是一个相似啊。相似呢，古人说是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完全透明的。这大地该画什么颜色啊？如果衣服上印佛像，可不可以把佛像卡通化，符合大众的口味？还是必须要按照佛像来印，佛像印到衣服上不太庄严啊！你去跟江老师去研究研究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念高中，高中的政治、历史等课本中有不少对佛法及其他宗教和我国古代一些制度错误认知的言论，请问？”碰到这一类问题，应该是跳过不做，还是放下顾虑，恒顺众生，为了考试而学习做大，此类的题目会负因果吗？当然有因果啊。那么这些古籍的东西，你在应付考试可以随顺，你不随顺你拿不到分数啊。但是这些问题呢是大问题啊，可很可能呢是你终身去研究啊，你可以把古代这些东西啊搞清楚搞明白啊，然后再教化下一代，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东西佛法了宗教啊古代一些制度啊 究竟有没有错误？啊，跟现在的东西比较一下，啊，现代东西好在哪里？有没有缺点？古代东西错在哪里？它有没有优点？啊，要用很客观的态度去思维。第十四题，他说我的工作是计划分配农药，亲自试农药杀虫的效果，提高各种杀虫效果，罪业深重，请问应如何忏悔？最好是改行，不要再继续干这个事情。啊，那么已经杀的这些虫，你要替他做超度，啊，真正是诵经念佛回向给他。啊，这个行业不能做，啊，这个杀虫剂能解决农业问题吗？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它不能解决。啊，所以这个杀虫药的时候是越来越进步，那个毒性越来越厉害。啊，这些小虫说，它能够适应。啊，现前这个杀农药杀不死它，你必须要再加强，再研究更强的。啊，更强的时候出来之后，这一批杀死了，底下一批它又能适应，它让你不断的发展，发展到最后，这个农药可以杀人。他的报复就来了，哎，你吃这东西，他死了，你也活不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啊，所以这解决不了问题啊。啊，那么我们自己要尝试这个农作物不用杀虫，啊，不用这个农药，不用化肥，啊，用过去从前古代老方法来种植。啊，这些病害虫很多，我们跟他沟通。那像我们的菜园，我们画一个聚落，这个菜园专门供养你们，你们可以到那边吃。啊，那隔壁那一条以外的是，那是我们吃的，你不能来吃。哎，他很守信用，啊，比人好。人有的时候说话不算话，那小虫说话算话。他竟然说他就吃他的一块地方的，啊，其他都留给我们，我们试验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很有效果，啊，而且长得农作物长得比一般，啊，他们的长得还好，啊，这就说明啊，可以用沟通的方法了。果木树也是一样，啊，我在澳洲的时候种了很多果木树，鸟来吃，跟鸟约定，啊，指定几棵树专门给鸟吃的，其他的时候不是指定，鸟不可以吃，它都首要，所以些小虫小鸟都很听话了，很好相处啊。那么最近，齐素平就是在这个庆元啊，种了一片小麦，400多亩，啊，长得很好，啊，在收割前几天的时候，发现的时候有这个有虫，大家都惊慌了，啊，到最后齐素平也想通了，我宁愿400亩这个小麦不要了，供给虫吃，我也不杀它。啊，带着这个一些同修们到这个小麦田里面去念阿弥陀佛，啊，就在那绕佛，在田埂上绕佛，啊，念了半天以后，啊，到第二天，他说下了一阵雨，刮了一阵风，再去看那个虫，一个都没有了。 丰收，大丰收啊，附近的农民都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这大家亲眼看见过，他打电话告诉我，大丰收，感应不可思议，就不能跟这小虫结怨了啊，所以这些小虫都有灵性，都懂得人的意思，你善心待他，他也好心报答你啊，不来找麻烦。下面这有个问题，还附带三个小题。它是一个国家的昌盛和繁荣，除了个人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之外，个性的创造和科技进步是否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啊？它底下有三个问题。它如果不是，那么以前礼教盛行的中国为什么多战乱多外辱啊？这些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群，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道德。中国过去疏忽了科学技术啊，被外国人欺负啊，受了很多耻辱啊，这在历史上我们能记忆到的。那么现在外国的科学很进步，技术很进步啊，你慢慢的看他们现在遭遇什么困难，比中国过去遭受的这个困难的时候要增长百倍都不是。这个英国你没看到的，啊，科学技术发达到今天，科学家说已经走到世界毁灭的边缘了啊，中国人不是不懂，很懂得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中国人不提倡？他有他的道理啊。这些事情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你去看一看汤恩比的书，他讲得很透彻啊，而且他讲到解决21世纪的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他是需要孔孟修说跟大乘佛法，他没有讲科技啊。那么他说的话你能相信吗？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啊，这不是几句话能够讲得圆满的啊！希望你用心好好去研究啊。如果是，那么在当代教育的实践当中，怎样才能将两者啊有机的集合起来？如何让为政者先注意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啊？这个问题严重性和紧迫性的时候，几乎大家都看到了，你也看到了啊，为政者也看到了，现在在想方法啊，想不出方法啊。这些事情我曾经参与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啊，我从2003年开始到今年一共参加了11次会议，与会的学者专家确实令人佩服，令人尊敬啊，他们真是智识人人，都想解决问题。 没法子啊。那我们提出这个汤恩比博士的这个提示啊，说这个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真能解决吗？啊，大家是半信半疑，那汤恩没法说错了吗？啊，我的看法呢，他的话没说错，我们解读他的话有问题。啊，今天一般提到孔孟学说，大家一定就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就想到这个东西。提到大乘佛法，一定就想到大乘经典啊，华严、法华、楞严、般若，都会想这个东西。好啊，真好啊！啊，真能解决问题呀、啊，不能普及。那为什么太深奥了？那汤恩比的话有没有说错的？没说错。你要晓得儒释道三个根啊，把这三个根普及，问题就能解决啊。儒家的根弟子规，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佛家的根是善业道经，都是很薄的这些小物件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选的时候，基本经这个经教三十种的时候，里面就有这个十善业道经啊。我们提出这些报告，大家听得很新鲜啊，很欢喜。可是会后啊，来找我谈话啊，说法师，这是你想的，做不到，不能落实，没有信心呐。事出世间法里面都告诉我，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心太重要了，佛法里面把信摆在第一了，世间法也把信摆在第一了啊。五伦里头朋友有信啊，没有信心什么事都不能成就啊。那要为了建立信心，我们只有做实验啊。今天人必须看到他才相信啊，所以为这桩事情，我们才在这个2005年11月啊，开始在安徽庐江啊汤池做实验。我们办了一个传统文化中心啊，只实验《弟子规》，就这一门东西。我们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12个村庄。居民45000人，48000人啊，男女老少一起学，不到半年效果卓著。汤恩比所讲的话落实了啊，证明没错啊，很难得了啊。在这个2006年的10月啊，我们能把这桩事情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啊，还做了3天展览啊，告诉联合国这些朋友们，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能够解决冲突啊，能够化解冲突，能够帮助社会和谐啊。胡主席所讲的和谐世界不是假的，是可以做得到的 下面第十六题啊，他说弟子从事司法工作，现在由于人心私欲膨胀而引发民众好争斗先诉讼，弟子怎样才能在实际的工作中引导诉讼当事人罢息诉讼，平息纷争，怎样做才能真正做到啊结案事了，化干戈于为玉帛。这一桩事情我们协会有一套光碟，是海南监狱用《弟子规》教化这些服刑的人收到殊胜的效果啊，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到海南监狱去做一次访问，实地去调查啊，也帮助你解决问题。下一个问题，才请问出家中与居士家中常住，若其他居士供养蔬菜和水果，是否需估算这一些果菜的费用，然后啊将这些钱给法师，才不算犯偷盗戒？我们最好把这些分别执着放下啊，因为这样斤斤计较啊，这麻烦就太大了，这个学佛就太难了啊。法师住在居士家里，这就等于一家人嘛，这个居士家庭也是道场嘛啊，道场里面要修六合敬嘛，六合敬里头有一条利合同均啊，就是这个生活供养啊，大家都平等，不要分了呢，这是供养法师的，我们不能吃，我们吃了要算多少钱，把钱拿给法师，这法师在这个居士家里能住得久吗？啊，能不起反感吗？啊，所以不要有这些念头。啊，法师住在这个接受居士供养，偶尔可以，要是常住，啊，如果他家里生活不是很富裕，他要养你，他怎么养你法？啊，这个你得到的供养也要养这一家了，也要报施主恩呢。啊，怎么可以这样计较呢？下面第十九题，就是我处伏击之风甚行，多叫人去疾避凶，保佑家庭升官发财等四项，叫人于初一十五上香，上香有九支十二支不等，许多人还遵照执行，获利啊颇丰，不知此法是否妥当？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伏击啊，很小啊，很小，也有十二三岁了啊，在伏击，我很相信啊，因为这个伏击的人不认识字，那临时抓来的啊，找些什么人呢？都是拉黄包车的苦力啊，卖柴的，卖水的啊，这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用自来水用瓦斯没有了啊，在从前樵夫，那他们都不认识字，没有文化啊，随便在这个街上就请他过来，两个人扶，一个人扶一边，又不是一个人啊，真的在沙盘上会写字啊，他不认识字，他会写字啊，他手跟着那个沙盘去动，哎，字写的规规矩矩，一点都不潦草啊，写的很慢，我们在旁边看看的时候都认识 都能把它记下来，他感到非常奇怪啊。那他下来之后，你叫他写字，他不会写啊。所以我相信那是真的啊。以后我住在台湾，台湾也有户籍，他有籍统啊，那是他的专业，别人去扶的时候就扶不出来，那必须要他。我就感到很纳闷啊，我就看他扶籍啊，那个机场动得很快啊，沙盘上动得很快啊，我看了一个小时一个字都没看出来，只看字的乱动，速度好快，他口里头念念有词，旁边给他记录，我对那个很怀疑，不相信啊。我把这个事情呢向张家大师报告，张家大师告诉我啊，他这个东西是有啊，而且都是灵鬼，冒充佛菩萨，冒充神仙啊，他说不太可靠啊，而且告诉我满清亡国就亡国在腐乱上啊，慈禧太后相信这套啊，所以宫廷里面国家大事情急腐乱啊，就听他这个集团里面的指导，秦朝亡国了啊。所以老师这样叫我把这个事情说明啊，这个事情不能够相信啊，要相信佛在经上的教诲就不会错啊，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下面第二十一题，他说这个弟子曾经遵照神坛之言请得观音像财神像回家，但儿子就把他们搬烂了啊，摔烂了啊，且从此学习成绩下降，性格变得非常暴烈，不知怎么办好。对，这是什么呢？得罪这些灵鬼。你既然把他请到家里来，你不好好的对待他，你把他砸碎，他能不生气吗？啊，所以这个事情呢，要调解，啊，要帮他供牌位超度，啊，不要在自己家里。找道场啊，供他们的牌位超度啊，这事情就可以化解。第二十二题，这《地藏经》啊，首推孝子，可是当年释迦牟尼佛立家修行，未经父亲同意，是否属不孝？而且《地藏经》里怎么没有孝敬父母？只有啊孝敬母亲啊，没有孝敬父亲，只有孝敬母亲。他底下有三个小问题，这怎样理解悖逆父母的悖逆儿子？现在讲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困难啊。为什么困难呢？因为整个社会都不讲孝道了，所以现在讲孝道就很不好懂啊，古时候啊，社会普遍着重在孝悌忠信，所以提起来大家都有印象啊。现在没有了啊，这个概念呢很难建立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困难啊。孝这个字，所以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它有它的特性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它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在全世界文字里头找不到它智慧的符号。你看到这个符号，你晓得它的意思啊，你虽然不认识它，你念不出来，但你懂得这意思啊，所以你知道这文字的构造啊，就妙极了。你看孝什么意思？上面是个老子， 下面是个子啊，现在人所讲代沟，那有代沟啊，就大不小了啊。这个字的意思呢，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在佛法讲数穷三极，横遍十方啊，是一个自性，是一个性体，这个符号都没，含义多深啊！所以中国人纪念老祖宗，这个外国人叫的不可思议，老祖宗你没看见啊？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你还在纪念他啊？所以认为这是迷信。啊，这不是迷信，真正明了啊，这个祖宗跟自己是一体的时候，这是孝啊！啊，所以孝道啊，纪念祖先，明德归厚啊！你看看，没有见过面的，不认识的啊，千百年的老祖宗，你还纪念他啊？你还很爱他？眼前的父母，你怎么会不尊敬呢？哪有这个道理啊？这个是我们孝敬父母的根呐，敬祖宗啊，啊，爱祖宗啊，啊，孝道的内涵就是亲爱，父子有亲，这内涵就是亲爱啊。你看父子这种亲爱啊，母子的亲爱啊，在什么时候看？我的体会就是，最好在小孩三四个月，你去观察，你看父母对他的爱护啊。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你看那个动作，你看他的眼神啊，他对父母的这种爱，那是天性啊。这个不是哪个教的啊，所以中国的教育就从这里兴起，这是自信的流露啊！啊，中国教育的目的根源就是父子的情爱啊，目标目教育的目的是如何把这种情爱啊，就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这种情爱，一生不变质。这是中国教育的目的啊，爱的教育啊。第二个目的呢，是把这种爱发扬光大啊，爱你的兄弟，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家族，爱你邻里乡党啊，爱社会，爱国家，发展到最后，凡是人皆是爱。这种教育从小培养这个族群，他当然是个和平的族群呐、啊！啊，所以在这个中国这个社会，极限，我们常讲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了，啊，五千年来太平、长治、久安，靠什么？就靠这个教育。啊，所以中国教育是以孝为中心的。啊，没有提到孝敬父亲，叫他孝敬母亲，难道父亲就不孝敬了吗？他推广的时候，到凡是人皆是爱啊，你说他爱不爱他的父亲啊？所以文字上没有啊，意思他都包括了啊。那么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历史，家庭历史是家谱啊，家家有祠堂啊，祠堂是供奉祖先的啊，老祖宗追溯到最远的啊。那么中国有文字到现在4500年，皇帝时候创造的文字，皇帝以前没有文字啊。但是从传说当中我们知道，皇帝之前有神农氏，神农氏之前有伏羲氏啊，这都非常可靠的历史 啊，神农到皇帝五百年，伏羲到神农也是五百年，得一千年的。啊，孔夫子集大成，是集古代传说的大成，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到孔子时已经有文字了，把古代的传说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啊，所以中国人称啊炎黄后裔呀，啊，炎帝黄帝。啊，伏羲氏的后裔，这个是有道理的。那每一个姓氏，在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是把这个摧毁了。啊，祠堂没有了，家谱没有了。啊，把中国人的这个孝亲祭祖的根毁掉了。啊，可是现在你看看，说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啊，我看国内很多地方新建祠堂啊，有很多人呢在修家谱啊，这是什么人性啊，出自于人性啊，慢慢还是会恢复起来啊。那么现在就是政府也重视传统文化了啊，这些都是好事情啊！啊，这个会给社会带来安定，给世界带来和平。啊，所以这个中国的文化是孝的文化，中国的教育是孝的教育，啊，这是我们应当啊要知道的。啊，那你是怎么样理解悖逆父母？你去读孝经啊，这个书现在非常普遍啊，也是中国人必须要读的。那么佛陀当时已有僧人寺庙了，那佛祖成佛之前的时代，寺庙信奉什么啊？佛陀当时的僧人没有寺庙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像经典里面讲的诸临经舍，其数皆不多元啊，这是使居士国王大臣提供他们的别墅花园来请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啊。世尊也很随缘，你来请我就去啊。但是讲完之后，这个道场是有主人啊，佛并不要，佛离开，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是在树林啊，在野外，不是在房子里面啊。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寺庙啊，但是那个时候是有寺庙，印度有很多宗教，他们的宗教比佛教的历史早啊，尤其是婆罗门教啊，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啊。我跟他们接触很多，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啊，但是他们有文字记载，有传说啊。可是现在国际上承认他们的历史至少是8500年啊，换一句话说，比释迦牟尼佛早5000年。他们有寺庙，他们拜神，拜大梵天神啊。佛教里面尊重一切的神灵，他不拜神啊，这个要知道啊，对神尊重有礼貌啊，对人有礼，对神明也有礼貌。底下一个小题 这经上没有讲佛菩萨他们是怎样具体修行的过程，只有法愿和总结的智慧。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做的，然后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和应用。你看的经不多，如果看的经多了，你就不会说这句话了。为什么呢？经上没有讲佛菩萨他们是怎样具体修行的这个过程，这个话经上讲的太多了，几乎每一部经都讲到。要不把修行的方法讲出来，那这经不是白讲了吗？讲有什么用处呢？步步经上都有啊，弥陀经上叫人念佛了，讲得很清楚啊。你看，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这是若七日，七是圆满啊，不能说为七天啊，七是圆满的数字，讲的是有耐心，有恒心，一直念下去。念到什么时候你就成就呢？念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你得念佛三昧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心不颠倒。心不颠倒是决定往生就是你临走的时候头脑很清楚，没有杂念临走的时候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有向往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这怎么会没有修行方法呢？华严经教给我们就是修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讲得好清楚经太大了，讲得太详细了有些人觉得希望能够简单一点扼要一点，我们能抓住纲领。华严宗的祖师慈悲都生和尚初祖，贤首过世三祖你看他们提供我们一份华严修行重要的原理原则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我们也在这个讲经当中把这一部经插进去也算是一部经华严经修行的方法。我们讲了48次96个小时华严经修行详细的方法怎么会没方法呢？那没方法怎么行呢？抓住这个纲领，依教奉行，就能入华严境界。底下一个问题，请问梦境的多少是否代表心清净多少？梦境多心就不清净，梦境少心就清净些。如果不做梦，是否心真的清净无染？你前面说的有道理梦多心是不清净，梦少心是清净，但是不做梦不代表他心清净那什么是心清净呢？烦恼没有了是清净也就是像华严所说的分别执着没有了，清净心就现起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再执着了得清净心，得清净下品不再分别呢，得中品清净心。中品清净心是菩萨，下品清净心是阿罗汉上品清净心是佛上品清净心是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很难，太难了 起心动念极其微细呀，我们一般人自己不能觉察。啊，这个在《华严经》佛讲的很清楚，啊，很透彻。下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出家众被鬼神附体，是否因戒律不严格所致？”是的，这个一点都不假。如果戒律很严的话，鬼神尊敬你，纵然是冤亲债主，他也不会伤害你。啊，那你不持戒，啊，你不像个出家人，啊，鬼神瞧不起你，啊，他来找你麻烦。这个例子很多啊，在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悟达国师慈悲三昧水忏啊，你去看慈悲三昧水忏那个因缘，哎，你就晓得了啊。悟达国师十世高僧呢，这真不容易啊。啊，他死了又投胎到人道，又出家，啊，连续十世，啊，十世他修集的这个功德，啊，第十世成为帝王师，啊，成国师，啊，那个持戒很严，很清净，啊，皇上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啊，我们叫太师椅啊，这个太师沉香雕的，非常名贵了。你看现在你们看到沉香，沉香是论两卖的，价钱非常高。那一个宝座还得了啊？他接受这个宝座，他一念傲慢心起来了，啊，感觉到就非常荣耀。你看看在天下这些出家人，哪一个人能比得上我？这个念头起来了，护法神走了。冤家债主找来了，几乎送了命啊！这就讲你那个戒稍微缺陷一点，你的冤亲债主就找上身来啊！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底下一个问题，请问佛菩萨会不会为了磨练人而为人增加各种磨练的机缘？人们求愿，有些成，有些不成，这些不是啊？这是不是符合因果规律？佛菩萨不会磨练人，佛菩萨要会磨练人，他是凡夫。为什么？他起心动念，他有分别执着了啊！这不是显然的吗？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佛菩萨随缘妙用啊，啊，随缘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妙用是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佛菩萨啊，不像我们一般人起心动念的。不是啊，它是自然的。自然为什么会起作用？这个道理很深，很难懂。那现在我们看到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水是矿物。啊，我们以爱心对它，它就有很好的接近反应给我们看。它有没有起心动念？它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会现得那么准确？我们不高兴对它，他现在接近就很丑陋，是自然的反应，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凡夫了，起心动念呢，就堕落在十法界里头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就超越十法界了。我们中国人叫明心见性，见性成。啊，有了分别就变成阿罗汉了，有了执着就变成六道凡夫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就这些离事都 都要懂得，然后知道我们怎么个修法。啊，我们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磨练自己，不是佛菩萨磨练。佛菩萨要磨练我们，那我们不个个都成就了吗？那哪个不成就呢？啊，所以不是的，自己磨练自己，你自己成就了。你自己不肯接受磨练，那你就不能成就了。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要懂得磨练是好啊。那人家来回谤我、骂我、欺负我，哎，我一想，哎，这他在磨练我，我不生气，我不报复。我很欢喜，很感谢他，你一定会成就。那如果你人家欺负我，我要报复他，那你就不能成就了。啊，你将来是冤冤相报，啊，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这就是因果。下面第二十六题，他说在整个宇宙当中，众生可不可以转换生存空间的？万一地球毁灭了，众生啊，众生去哪里？是不是就如《地藏经》中所说的，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对啊，经上讲的没错啊。啊，所以众生死后啊，不一定在地球，也不一定在娑婆世界啊，他很可能到别的世界去了。哪里跟他有缘，他就到哪里去了。啊，不一定在这个地方。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对于眼前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留恋了。啊，知道什么？像我们旅行住旅馆一样。啊，总有一天我们是要离开这个旅店的，要到别的地方去的。啊，离开的时候没有留恋。啊，没有牵挂。啊，你走得很自在啊。啊，那念佛的人希望将来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去，啊，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不是这个地球，啊，不是娑婆世界。底下一个问题，他弟子身患颈椎病，困扰多年，啊，虽治疗但未见效果。他说：“我自己感觉这不是身体的病，应该是有鬼神责难和业障病。请问呢，如何用佛法来治疗？”你的想法是正确的。啊，治疗自己的疾病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真诚的忏悔。啊，知道自己心行不正啊，造作的罪业，明了之后啊，从今而后啊，再不造业了啊，再不造恶业了，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大。你真的能发这个愿心，真能够啊回头，就是冤亲债主都佩服你，都会受感动。他就不会来干扰你啊！如果再能够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这就化解了啊！超度他们，帮助他们啊！超度不一定有形式。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谭虚法师所讲的故事。啊，谭老法师在没出家之前，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个中药铺。啊，当中有个合伙人姓刘，刘居士。 啊，这个刘居士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一天念楞严经，啊，他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读楞严经读了8年，八载寒窗读楞严，啊，8年积下来的功德，心地清净了，哎，念念呢，他有这个经教啊，啊，所以有一天中午。在药铺啊，没有什么客人来抓药啊，他们在柜台上打瞌睡他就做梦啊，打瞌睡时他看到有两个人进来了，那两个熟人啊，一看的时候才晓得两个鬼啊，是从前跟他打官司为财务纠纷，这两个人官司打输了上吊自杀了啊，他非常后悔啊，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他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恐怕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他也很害怕。结果看两个人的时候，来的时候，态度很缓和，他也放心一点。走到他面前，两个跪在他面前，他就问他：“他说你是为什么事情到这儿来？”他说：“求超度。”他就放心了，求超度就不要紧。他说：“我怎样超度你了？”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我答应超度你。就看到这两个鬼的时候，踩着他的膝盖，他坐在那边，踩着膝盖，踩着他肩膀啊，就升天了。那他不在形式，你真有功夫啊！啊，接着以后又看到一个女人带个小孩，这一看是他死去的太太的儿子，两个来。来了也跪在面前问他干什么，求超度啊，也是讲这样答应行，他答应你啊，看到这个妇女给小孩的时候踩着肩膀就是上去了啊，这一下行过了之后把这些话告诉大家啊，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啊，所以这个做超度的这个主法的人要有诚意，要有修行的功夫啊，鬼神真的厉害啊，所以这个做佛这个超度法师的人多有好处，为什么呢？总有一两个人有功夫嘛，啊，那就得他给力了啊，所以不可以轻视啊，尤其不可以轻视在家居士。在家居士有很好修行的功夫，加持主持法会的法师啊。那么另外一种叫诚心诚意有感应啊，绝不可以掉以轻心啊，真诚心做这场佛事，鬼神得力。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因造作邪淫感染了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且这种病症啊好像也传染给了家人，所以我真的好后悔，请问老法师我应该怎么修行，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往生极乐世界吗？如果佛菩萨不嫌弃我，我每天按照净宗的早晚课啊和你提倡的生念法这个诵佛号啊，是不是可以？需不需要持准提咒？不必持准提咒，你就照这个方法去修就行。诸佛菩萨不嫌弃你啊，你造的恶业啊，是你过去多生多劫不善的习气啊。那么，尤其现在社会人不良的风气，佛菩萨不会怪你啊，你认真努力。忏悔，改过自新啊，后不再造啊，认真努力学习啊，断卧修善的时候，你佛菩萨会加持，会照顾你。底下一个问题，这老法师说，我们都太在意我执， 并为满足假我而奔波忙碌一辈子。但是若每一个人都不为满足假我的生计而奔波的话，人类社会怎么维持？这个事情你操心太多了。那你要是不管这个事情，这社会就不能生存了吗？啊，就是如同啊，我遇到好多个人问我，啊，他说法师，如果假如每个人都出家了，这社会不就完了吗？啊，我就问他，你肯不肯出家？他不肯。我说那社会有救啊？你不肯吗？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出家了？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是破我执是极少数的人啊。你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几个人把我执破掉的啊？你想想看，你有没有遇到一个？一个都没遇到啊！啊，我执破掉的时候就证阿罗汉果了。你就晓得你的一生一个阿罗汉都没碰到啊！啊，法执破掉是菩萨了，你更遇不到了。啊，那你所遇到都跟你一样的，所以你大可放心，这个社会不会产生任何变化。那他底下还有一个问题：这如果每个人都觉悟了，是否就没有六道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啊，是偿还业报吗？哎，这是佛说的。你活在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偿还业报。啊，这是佛在经上说的。人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你为什么来到人间？佛说，人生酬业，你过去做的善业，你来享福。你过去做的恶业，你来受罪。啊，这个就是人生真的是来到这个世界抽偿业报的。啊，还有什么呢？讨债还债的，也算是抽偿业报。啊，欠命的你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因果通三世啊，不是一生就了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所以聪明人才想怎么样跳出轮回，不再搞这个傻事了。那轮回之外，好的世界多得很呐！啊，不是这一个世界。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已经做了大量世纪禅师。”中风三十七年的光盘，一盘24个小时，连续不断的能播放7天，发到各省县，是各个地区居士家，请他们常年放光盘，7年至10年都可以。下午2点半，我自己选定的时间，效果是否一样？啊？请老法师开始，效果一样啊，常年的放有好处，因为这个法师是名扬两利啊。我们从许许多多临梅得的这个信息啊，许多贵人非常欢喜这个法门啊，大家都在修学这个法门，得的利益很大啊，这样做很好。啊，自己一面帮助别人，自己一面做就更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后面还有3题，我们留到下个星期五再解答。